讲戒啊，讲戒律啊，这个戒啊啊，有戒的地方啊，就用来圣法啊，戒能护持我们的慧命法身啊，戒能护我们的金刚种子啊。一个人如果有戒律啊，他的善根就不会断掉。他的金刚种子啊就不会失处。一个寺庙有戒律，那么他的法母就会啊就会长久聚世，没有戒律他会失处一切。一个寺庙里面没有戒律啊，他的法母啊不能够聚世，我们的慧命就会失处，我们的善根就受到伤害。所以呢，戒它可以巩固世界，可以使这个世界没有天灾人祸啊，可以使道场坚固，戒可以生啊这个种种福田，它戒可以生出寿命的长久，戒律可以使这个啊世界和平，没有戒律一切皆失。所以呢，不管哪个国家还是社会还是家庭还是佛教，都是以戒为本，应当啊持戒。所以呢，戒为名孝，孝名为戒，有了戒律它是一种孝道。为什么呢？一切善根，一切福德，一切智慧，一切根本都是从戒里面出来，没有戒律一切皆失。包括我们今天能够念佛也从戒里面出来，所以没有戒没有善根，你怎么会发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呢？再说诸佛境界是戒的根，那我们今天或者的善根又从哪里出来呢？持佛心中处，佛是什么呢？就是戒，没有戒力一切法不能留。就是说你今天获得的是诸佛法界流，今天所持的是我们将来的所归。比如说今天持的戒是你将来所归的地方，你今天的所得是过去戒里面所流出来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取戒。所以戒啊，是我们的根，是祝福之根，包括阿弥陀佛他不可能舍出戒。所以呢，作为我们尊人讲讲孝，作为菩萨讲讲爱，作为诸佛来讲讲根本，诸佛戒自圆满，菩萨以大悲心舍戒故，他没有戒力一切法他不能留，也不能留不能利益尊生故。所以呢，尊人讲孝，菩萨讲爱，尊人佛讲根本，佛陀他的戒他是圆满的。所以呢，一切菩萨一切尊生都依戒而戒力，没有戒力菩萨不可得，尊生无所安，尊生没有戒力没有安的地方。所以尊生讲孝，菩萨讲爱，菩萨爱于尊生，菩萨善求福道，叫孝敬父母。孝道就是为什么要持戒呢？ 我今天得到的全是由戒而来，就是由佛而来，所以佛陀为根本，菩萨众生依佛而住，没有哪一尊菩萨他说的功德不是从诸佛而来，所有的尊生啊心情的安住不是从诸佛而来，所以菩萨尊生啊心佛尊生尚无差别。所以我们也好，菩萨也好，你爱于尊生也好，你善求福道也好，都是来自于戒，戒有粗细，我们作为无戒是很粗，菩萨戒啊这个细，诸佛戒极细到微。我们看楼上就是一个银子，菩萨看伤那就是一种警戒，我诸佛看伤啊，他是无二不俯仰观之，全是他的觉性，是他的身，是他的口，是他的意。至于佛界作为究竟，作为极极妙，菩萨界叫他是这个细啊，诸佛为极细，我们呢啊粗细。所以呢我们持戒啊只能在粗细，菩萨啊极细，诸佛是极细，诸佛是极细。那么说所有戒呢啊都是以啊无戒为根本，而无戒发起在那三口意，比如说身则杀生偷盗邪淫，口则妄语，意则这个饮酒，那么叫三口意。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受持戒，都为了摄受啊身口意三身，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以无戒，无戒即系，也就是诸佛之戒，以法性住；菩萨以德住；众生以相住。众生就以无戒之相，菩萨以功德，以六度，而诸佛啊，才以法性而住。所以呢，不管是法性啊，还是菩萨啊，这个以六度也好，还是尊生以这个相，就以现前的业力，都是三口意。所以，作为我们是尊生，当然不可能有菩萨和诸佛那个极伟啊。有人讲戒，一讲彻底。搞得众生可怕，我们没办法达到像菩萨那至于呢啊诸佛的一种极细极微细的这种戒律啊。我刚刚看到这本书上面，比如说以无在以无戒之助，就是说他把无戒讲得太严肃了，使众生感觉到这个戒而难持，就是说他不知道众生是何种人物。你还没讲无戒讲得那么重那么深，并且讲到祝福的根本，那搞得众生哪个感受啊？啊，没有人感受的。所以呢，就是说，就非常的恐惧，一听说戒律就非常恐惧。作为我们做人根本啊，以为戒，以无戒。那么说，从这个众生来讲，业力呢就为孝道，视为佛恩，视为菩萨恩，视为自己过处啊说持戒之恩。获得今天的佛典啊，由诸佛法性的境界，由菩萨的恩德，还有你自己过去的所修的功德，他说获得这个人生，因为这个人生珍贵故，是故我持戒，是为诸菩萨护念我故，我应该持五戒。他说感觉到你所有三根成持法性流故啊，持戒者就是持法故，就持佛身；持戒者就持功德，是菩萨身；持戒者那就是孝道啊，就是报恩。所以戒啊，这是所以呢，视为我们过去的恩，所以持戒就并不难，它就并不难。为什么？成无戒，戒有因戒，有相戒。啊，以果位上的戒就是信戒。他说戒因就是我们啊平常人，作为一个平常的人，要思维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你今天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 那么说一旦四处五戒啊，人生即失，人生就失处了。从我们这个啊，不管是讲戒律还是讲法，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好，还是我们在此世界讲因为也好，他说讲因以护果，讲果以护因，就是说我们讲阿弥陀佛，讲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愿，护其因故。为什么呢？护其因就是戒，为什么护其善根呢？就是说没有人说为要讲果而破其因吧，就是说不可能把我们心里的因给破坏掉了，因为你讲果讲法性，那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我觉得拿回去犯戒呢啊，就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有戒法，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妄想可生，但是一念法性也可以破得掉。为什么呢？因为你思维法故，它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可以摧毁我们对于戒律的啊这个戒律的这个执着，破戒的这个执着。因为持戒的话不是啊，你学法的话，他不要发，要发无上的菩提心，求解脱的心。如果你没有菩提心，谈不上法。没有菩提心的人，根本就没有法存在。就是说，不想成佛，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对法不可能升起信心。我对法升起信心，菩提心也生，此世界的恶业自然非常清淡。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重故，而般若智慧重故。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重故，对此世界的恶业而非常的清淡。由于什么？由于毛端之水啊，太阳一散即灭。就是说早晨起来甘露水啊，这个甘露水在那个草上面，那么说烈日一散，晚上睡觉的时候打了一个妄想，由于露珠挂了个草上面，哎，你有智慧和菩提心，你有般若智慧，那我说这就有太阳与烈日啊，照在那个草上，那个珠子它能够在上面挂多久呢？啊，自然会堕落掉下来。所以呢，既然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妄想，或者是某一种恶业。啊，猛然被过去的业力所摧，我现前者，但是以我的菩提心，对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还般若之心，一念观照，啊，这个自然会，啊，这个珠子就掉了，我们的业力自然就摧毁。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讲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引发我们的菩提心、般若智慧心。求生西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这种心生出来了，菩提心胜故，自然会令我们持因地护持我们的因地啊，至于我们的因地啊，自然啊就是啊，由于骄雅不能生，就是说你过去自然有一些小小的业障，那因为你这种心比较重啊，这种业障。啊，就像骄阳在石巴上面，在石头上面，在没有肥料没有土地上面，自然被烈日晒干晒焦啊，它不能够再重复的发芽了。那么说这个虽说法为护，它会护因，知道吧？那么说对于这个尊生来讲，对般若，对无上的菩提心，对西方极乐世界而没有升起信心的话，我令其持戒，此戒能护慎终。就是说既然他没有这个般若智慧，也没有菩提心，但是呢他有慎终，就是佛的种子金刚种子，他的慧命并不是有，所以呢我们叫尊生持戒，他能护持他的善根，令他的善根护在那个地方而不失，持一份戒就有一份种子，有我们金刚光明的种子，有一点点的戒律啊，它都有金刚种子。为什么？一切善法都成金刚种子生，就是说你稍微有一点点善心，这个善心都从金刚种子里面流出来的。那个刚才破除我执，破除法执， 破除贪嗔痴，虽然不能全破，但是能出一分光明就破一分黑暗，就是说稍持小小的持一点戒力也能够破除一点的黑暗啊。是为什么呢？光明出来没有黑暗不破的道理。所以呢，我们心中的贪嗔痴无明就像地狱恶鬼出生，充满黑暗的世界，虽然有一点点善法也出现一份光明，微微的光我们也不能放过。为什么呢？时光放去你就要堕无间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光明，全是黑暗啊，全部是黑暗啊。那么说一个黑暗之人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解脱，所以呢我们听到戒应该是大欢喜，大欢喜要愉悦开心也高兴。为什么呢？此戒是光明，它破除我心中的黑暗故，使光明能令我们解脱故，使光明就成法性身，它能获金刚种子，能获菩提心，能获信心，是吧？所以呢一念戒一念善升起时，是我善行，我三根种子就出来了，于是斩短不断思维，自然而然你的善根萌发，到最后面啊，你的这个善根成熟，自然闻道法门，或者般若，或者智慧，或者菩提心，或者西方极乐世界，我得解脱。所以呢众生也不是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如果不受戒，那比山头出没无有出期。如果你要是不要戒，乃至于闻戒而不欢喜，就是说听说这个戒字，一个内心都非常激动欢喜。为什么呢？听有戒的时候，心中都应该升起极为的欢喜，乃至于呢啊得到种种加持力。为什么呢？对戒，对自己的一念戒的心升起信心的时候，身上都会出现暖胃，感觉到身体啊很舒服。为什么？听戒是法性流故，听善根从法性出故，从金刚种子里面出来。那么说你一闻此戒律，你一闻此戒字，一闻戒音，听到这个戒，听说一个戒的这很远的地方的戒的体，都应该升起欢喜。为什么？比跟持没有助力。为什么？思闻则善根生故，就是说听说某一个人在受戒，那说你一闻并没有助力。比如说北京某一个人受戒，听到戒字啊，不障碍你有生欢喜，因为此戒一听我生善心故，生大圣心故，是啊，既然戒缘不障碍你解脱，并不障碍。所以诸佛三千年讲戒，我今天也能得到解脱。为什么呢？又闻诸佛讲戒成法性流，我此世界并无障碍。为什么？我此戒生信心故，发现我现在也很暖了。为什么？心生暖流，是为去入，是为去入法性。你一念生信心，去入法性，无来无去，就是是为去入成本性尊身，非成他身，就是不是从印度生来的，原来从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啊，不离本处，是大信心故，是名为日流，是无说日，是为西陀安国，是不是？是他西陀安国一日不来，就是一闻到此戒是大信心故，于是观察，于是观察相续的西陀安国故。为什么素和观？素和观呢，就是一一完来，何为一完来？此圣就是说在此世界啊，名是观察，像观察万心为断，然后说一处于来啊，就是流得什么啊，就是说一个是得一听到就得日流，第二个一思维就得一来去，事无来去。为什么呢？此念此念事无来去，就是说此一念比一念实在是无来无处。诸佛境界，诸佛法流，一切功德成彼身成此身，事无来去。但是呢彼和此啊，一往来，一往来就是一念从那个地方到我心中，一往来去啊，一往来去。事无往来，彼我有到那个地方去吗？我有没有到印度去呢？有没有印度一个人到我这个地方来呢？事无来去，实在是没有来处。 你问此见名我是善心，善心是不是成印度了呢？非。是不是我到那个地方出了？也非。啊，彼是彼，此是此，并无障碍，非来非处，没有来去，是为一往来。事无往来啊，到后面呢，第三国，于是视为相续，事无往来，是在没有那个地方成这个地方呢，从我诸佛境界，从我心生啊，诸佛一切建立，一切善法成此法流，就是我一上一切诸佛之上，我一上一切诸菩萨之上，我一上就是本心之上，是上就是非来非处。是为不来，一处不来，就是没有一个彼，也没有一个此。印度在哪里呢？在我心中。我在哪里呢？我在印度。是印度彼此根本无二，是为无往来，也无来去。那么说这个呢是什么呢？这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一处不来，就是一闻到即解脱，一闻到即解脱，就一闻到以后啊，信心就欢喜，自此而出啊，毫无顾虑，就是没有任何想法，没有就是对戒律就升起啊，一听有戒心无恐惧，内心中呢一点困住都没有啊，一听有戒心现欢喜，生大喜悦，不生彼来，不生此来，成心众生，诸佛如来他方彼方都在一心生生啊，这样的人听到这个戒律大受欢喜啊，马上不生任何怀疑，或者说啊，不是不但不是任何怀疑，并且心不动摇，不是来彼之想啊，世人不可思议，世人就已经不可思议了。所以呢，一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为道也。就是说持戒即道，持道即戒，闻前是不二，那就是阿拉汉道啊。一闻见离，就是说呼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相，就是道位。所谓阿拉汉道，就是阿拉汉道。所以呢，这个戒一听到以后是如何反应？所以在这个地方坐的人，昨天闻阿弥陀佛，今天闻这个戒律，所以一闻戒律应该大声欢喜，就与你闻到阿弥陀佛大声欢喜一样，也与昨天一样啊，阿弥陀佛一切法心流啊，这一切众生万象舍。啊，彼世界生，生在界中，无往可得，即阿罗汉道。此人就是发愿尽，此人啊就是漏尽一劫，此人就以浑世功德而自庄严，此人啊就得啊这个阿罗汉不退转。所以此戒律，不要轻看五戒，不要轻看五戒。啊，不要看轻看，乃至于戒律这个名字、这个字音都不可以轻而视之。说对唯浅的这个善法，对一切善法都不能轻易的放过，因为啊，尊重尊重啊。就是说，既然听到人家说戒的这个音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都不能轻易的放过，非常非常的尊重。为什么呢？彼跟此没有任何助力能善我善心。你想我们的一个念头的善心成远方摇来，可是没有任何助力就让我升起大信心故，这信心成何深呢？三千年五千年八千年，三千年五千年八千年，那么说无量无边界前，那么说能让我们一念之间能升起大信心故。所以呢，你怎么能放弃过呢？你怎么能放弃这一念对于这个戒的这种思维呢？是不是？所以呢，当下啊，即使我在讲，诸佛在讲，或者他们在讲，你都应该升起大欢喜，你看大欢喜啊，不要生任何的怀疑心。所以呢，对戒律啊，要生出这种大勇猛、大欢喜啊，戒律。所以听戒字、听戒音啊，都应该是激动、感动。要浑身有一种约流，十世界我是何等人啊？能听戒者啊，不可以少三根福德因缘的。就是说，世人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众佛面前正知三根。就是说，你今天能听到这个戒子这个音声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现在诸佛面前已供养如来， 已经是无量劫前在诸佛面前种出三根故啊，能闻此戒法，闻此的一念能生信心，就是净信，就是一念生净心者，如来是自持戒，就是说对你听到戒生了一念净心者，诸佛如来菩萨众生共为一体，是如来是自持戒。所以我讲法时，我讲这个善，我讲戒，就这么一个字，你听到是大信心故，生清净心无二心，此人是诸佛如来所赞美。是故呢啊，如来是自持戒，何故？因为如来同为一体故，跟你是一体故。所以此人是什么因缘？是无量劫前做佛面前种种善根，而不闻戒者，而乃不生信心者，此人过去是没有供养佛，没有过去是缺少善根故。所以呢，闻到这个戒字，而不生欢喜，不生信心，乃至于诽谤。所以此人过去是有大恶因缘啊，不喜听戒旨。所以大家知道，不管在此在彼，不管你是在家里还在哪个地方，听说善字，听说戒旨啊，都应该是感动是激动。为什么呢？听到时不违背我生大信心故，恶人善人只要他从口出，我应该合掌恭敬，合掌恭敬啊，沉迷啊，背蒙，就是把眼睛背着，然后眼睛看地，合掌啊，不问彼此，就是不问彼此是善是恶，是好是坏，这个人是善的是恶的，是好的是坏的，是什么样的人，一概不管。闻之戒就从佛口中出，所以呢，听这个戒词就是背目，然后合掌称念啊，南无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念是大信心啊，你应该要记得，不管是在家里，在任何地方听到这个善戒律，都应该是大信心。那么说，你在这个知识界，你就会安乐，你就会很快乐。即使我做不到，我应当快乐，我很快乐的喜欢闻这个事。那么喜欢闻者，善根必能增长。久而久之的观照，你的因缘成熟啊，欲戒即能持矣。就是你看到戒，马上就能够持啊，不是疑惑。就是悉陀含，就是斯陀含，就是阿拉含，就是阿拉汉啊。所以呢，这一念心发起，它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呢，在会不管是任何人啊，你能持戒者不能持戒者，都应该如是思维啊，都应该如是思维。这样呢，你的道心、你的善心、你的菩提心、你的善根就要不会死，你的金刚尊子啊就会爆发出来啊，你的这个啊慧命自然会在增长啊，智慧产生，你的智慧啊不需要经过某一个法师的开显，它自己会生出来。人不开智慧缘故，是因为你内心悲哉啊，善根不生。所以呢，你善不出来，你智慧就悲哉，是欲法因缘呢种种呢心不开解，所以内心中常常就像马，就像那个什么花开眼石头一样，心不开解。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很大信心，心中呢没有激动感，没有激动感。所以呢，我们像我们思维，就是我常常讲，诸佛菩萨在地下捻一根草起来生大信心，瞬间就成佛了。为什么普贤菩萨在地下拿一根草起来，我成等正觉？为什么我们把大千世界托在手上，他堕了地狱呢？就像你为什么把大千世界放在手上，结果你是个大魔王，我堕了地狱？可是诸佛呢，菩萨普贤菩萨在地下拿一根草起来呢，他就能够成为佛的境界。为什么？就是一个字，信心二字，就是信心。人家把这个草拿进来，还跟他的身口意戒律是相应呢，是大信心呢，是不是？我你不是信心，你贪嗔痴心很重，你内心无明，即使你有大勇、你有大力、你有大钱财、你有大财富啊，你有大权威。啊，你不管是庄严也好，财富也好，还是你具足很多财物质也好，告诉你，持善根不生，一切皆是。啊，等你气一断，这些东西都不需你了。 那什么的跟随你呢？因为三根不生，无明即现，无明一现，黑暗就出来了。黑暗一出来就是山头，山头出木，无有出现。一旦到了上老道里面去了，黑暗就不能显现出来。但是我告诉你，即使你们不能够，我于是讲，于是说，你们于是思维，即使你有有这个恶业，但是呢也会以大光明照而破之。就是说在我这个地方听法的人，即使内心有光有黑暗的那个地方，以我现在这个口里面先说，你光明也能破之。就是说你想不破能不破吗？我太阳晒着你，看你能不能到哪里去，是吧？所以在我这个地方听法的人，你光明不得不打开。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到这个地方听法的人都是非常的珍贵。为什么呢？能对佛讲，佛陀有神力啊，能够把这种光明渗到你八十天中，渗到你的意识之中，让你对戒律升起大信心。你看，一念心念生，光明就突入你这个黑暗之中，把你心打开了啊。所以呢，我们是从你心里面把你心打开，不是靠外面的打开。所以于是讲法，于是思维啊，就能够破除黑暗。啊，即使你听不懂，也可以了。过度讲，他说在《妙华莲华经》里讲，这是大乘的这种思维呀。即使你要堕黑暗，堕到地狱底下去，也有清凉。就是说，但是五百比丘、五百比丘退息说，阿难尊者问文殊菩萨，他们这样的诽谤大乘，是不是要堕到地狱啊？啊，文殊菩萨他说，他就否定了。他说啊，他不但不堕到地狱，他到地狱里去啊，在火里面，在那个油锅里面荡了一下就出来了，并且那油锅的水呀、烫在他身上，一点烫伤都没有，还到人间来了。他一转身就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遇到这续生的法，遇到这续生的法，就是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心中得大信心。我这种大信心的力量，即使到地狱，火不能烧，水不能漂，就是水不能把你淹死，火不能把你烧死。啊，就是在我这地方听法，你听的时候，这个过程之中，即使你要堕到地狱，火不能烧，火烧不死你，水淹不死你，刀砍不死你，这个到山上跳下去摔不死，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就是这样的听，你就是不可思议功德了。所以你受不受戒那是你的事情，我讲是这样讲，我知道，因为我不求你得到什么，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得到续生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要有生大信心啊。那我说讲来讲这个菩萨细戒而诸佛是极细为极为的细戒，我们人就是一个抽细抽细戒，但是不持戒者是为抽没有细，那持戒者才为抽细。其实人道是为抽细，对吧？那我说作为我们人作为我们人，我们不是菩萨，不是诸佛，我们正在抽细之中当是佛恩，当是菩萨的恩德。那我们为什么要持戒呀？为什么持戒？你要感受到诸佛法流，我们今天得到人生是怎么来的呀？过去你持戒而来，持戒得人生得世界，这个你的生命怎么来的不杀生你的福报怎么来了？不偷盗你的相好庄严怎么来的？不邪淫你这个智慧从哪里来？不妄语你这个智慧来是不喝酒你的幸运来了怎么来了？不妄语。生命昨天到今天到明天，是你因为爱惜生命，你有爱心，有爱心则寿命长，无爱心则寿命短，又有嗔心，知道？你的寿命为什么这么长？长了八十年了，是因为你有过处死了爱心戒，有爱心，有爱生命，一草一木你都爱他，知道？那说爱生命没有？如果你爱人得长寿，如果你爱一根草，那我说你这个生命就会增加亲自入业你要是带着这个这个整体来说你的 你的这个生命是来自于啊你这个啊这个人之心，爱惜生命就爱自己，只要你对这个世间升起爱心，就是不杀生。至于菩萨戒是爱生命，我不是说就是不杀生，我不杀生，世界上很多人都不能杀生的，是吧？那么说，你像说牛，它不杀生，是不是说它将来能成佛呢？就是不杀生不能代表是爱惜，知道吗？爱生命，这就是不杀生，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只要爱生命，寿命就长。那你为什么爱心寿命长呢？因为啊，此爱心与佛心相合故。因为佛爱人民，佛爱人，因为法界是爱人的。诸佛境界大悲心自生，就大悲心成佛性众生，大悲心就功德啊，功德圆法界故。就是一切法界的境界都从佛心中所包容，既然你万象也不离佛故，所以呢，一切法成佛性，就说生命就是无量寿。那说爱，你有爱心，就会道心，就有道心。所以呢，道流什么叫道？就说你的生命啊，是过去此界，我们要视为佛。就说啊，你此界能够得到生命啊，那么说能此界是为道具，这里面是没有我的。没有我的，我们的肉体这是一个法，这可能已经没有灭掉了吧？换一下。那么说，我们有爱心，这个呢是我们的将来果报。我们的万想，我们的万想就是一个万想，但是我们要有爱心，我们不杀，那是一个道具，道具是一个法，就是一条道路的道。这是一个手段，我们的肉体和这个世界里面有爱心，那是你的妄想。他说你的妄想啊，我有爱心，嘴巴讲有用吗？他说需要通过身体，需要透过身体，身体这是个道具啊。身体，哎，搞这么多干嘛？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这是个道具，因为你有了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过住持戒。一个持戒的人呢，我告诉你，福报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过住讲，有钱的人钱滚钱，没有钱的人，那么说他就是生命的一轮残酷。有钱的人他就是不可思议。你想说，我们过住这个肉体就是持戒而来。想一想，我们有了这个身体，又可以用这个身体来持戒。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体，想持也持不了，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就可以持戒，这身体就是个道具。这个道具怎么来的？也是持戒而来的。所以呢，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有福报的人，他就是有福报，因为有福报就有一个肉体，有肉体就更好持戒，更好修行。你没有这个肉体，想修行，很多怎么说，附在一根绳上，借助他那个肉体来修行。那我说这个证明说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可以利用的东西。这个道助啊，他说从这个因上面来讲，我们人受戒啊，生命啊，我们的生命道助，我们利用这个有这个道助就有生命的延续，就是肉体产生个生命的延续。我们的万象了知由现在构筑未来，你构筑未来能看见生命，但是这个万象是不可得，但是这个生命在延续，这个生命啊，借用这个生命，既然还有万象，但是借用我们这个肉体和时间和我们这个寿命来去修行。但是呢，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呢，它就是一种道具啊，它是一种工具，我们利用这个工具更好的认识法性。那么说从这个因为来讲，我能持戒；从这个道位上来讲，我有持戒这个工具。第三个啊，我能持戒的这个戒法啊，认识到般若智慧，了解 啊，这个道中也不可得，也不可得啊。为什么呢？你的生命就是在无量寿那个地方啊，你的生命来自于何方呢？是来自于佛。那你为什么有生命呢？因为执着于这个道中，嘎住锄头又就可以有菜长出来了，那是不可能的。那这是一个工作而已，但是我们执着工作不死，就把工作当成真理了。所以讲法性，讲阿弥陀佛，讲阿弥陀佛还得把工作扔掉。就是说我们干活是为了赚钱，他说你对他的钱是重要，但是干活只是个工作而已，方法和手段。他说不能把方法和手段当作你第一利了啊，这是个方法而已，这是个工作而已，最重要的还了解阿弥陀佛。一旦你通过这个肉体耳朵眼耳鼻舌来闻法故，了解你的生命即是无量寿，进入到位。你一旦悟到了到位以后会什么样呢？悟到到位以后啊，就是说一旦悟到道，就是什么啊，这个因为前世啊，就像我们坐了船到彼岸去，我然后船到了彼岸以后，这个我跟船都没有了，就舍掉了。为什么呢？我就是我知，这个船就是道住，就是肉体和这个世界。等你到了彼岸以后呢，这个船就没有了，这个船还要干嘛呢？执着于船干什么呢？所以呢，船也不要了，我也没有了。然后彼岸就是此岸啊，此岸彼岸是一体的。所以呢，悟到了就是彼岸，没有悟就在船啊，就在此岸。如果你在修行持戒，那些道就是船，知道吗？我们肉体就是个船而已呀，这个世界是个船而已呀。我们一旦明了了，船就不要了啊。有船，你现在大家还有船吗？是不是？所以一旦到了，我们信阿弥陀佛，这个那寿命在哪里了？无量寿。我的生命在哪呢？啊，原来我的生命是无量寿，我这个身体也是无量光。船呢？啊，自然眼目本来就是个假的，因为一个我才有一个船，没有我了，船自己就没有了。然后这个船跟彼跟此啊合一了，就是此岸彼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们啊，搞个此岸彼岸之说，所以此岸彼岸都是一个啊，此岸此船都是一个妄想而已。一旦你啊了解了道，此岸此船都没有了，然后转为实相，就没有这个船了，这肉体都没有了，生命都没有了，就是妄想都没有了，就是缘起的。那么说不杀生啊，道住，就是因为道位果位，因为就是持戒，道位就是法，果位就是佛。所以呢，成因位进入道位啊。我们今天过住此了不杀生，今天有寿命，有了寿命就可以持戒了。为什么？没有寿命你怎么持戒呢？你明天就死了，你怎么持戒呢？是不是？所以呢，有这个肉体就可以持戒啊。一念之间，这个寿命，比如无量寿，我没有了，法没有了，因为这个寿命也没有，变成无量寿了，跟我没有关系了。发现持寿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我的寿也没有了，就变成佛陀的无量寿。所以呢，人我俱亡，就是人法俱亡，人也没有了，法就没了。那说彼岸即起，彼岸就出来了。所以呢，不杀生啊，就是不可叫法流。所以昨天讲了一起法从无量寿中出，所以今天讲这样的，那就茫然，就是说有个会的人一瞬间就知道了啊，原来不杀生就是无量寿，不偷盗就是财富，叫无量光。无量光就是不偷盗。你看不杀生是为孝，不偷盗是为义，不杀生就是孝道啊。这个仁义啊，仁义啊，不杀生为仁，不偷盗为义，义才是孝道，都是讲孝道啊。那么说对象是爱心，对善为孝道。那么说什么叫不偷盗呢？什么我们要思维，我们今天得到财富，所谓的财富啊，父母宣钱，你的父母宣钱啊。那么说有饭吃，有衣服穿，你还拥有了一个师父，还有一个三宝，你还有人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这些都是你的财富。 和你眼睛看色，耳朵听音，这都是财富，都是因为你不偷盗耳朵，偷盗的人是黑暗之中。就是什么叫偷呢？黑暗里面的人怎么可能看到这么大的光明下呢？你说你今天遇到这么好的境界，这都是因为你不偷盗而来，知道吗？思维看看天地之间，看看父母孙弟，看看这些朋友传书，你就知道我是过处啊修才有今天啊，遇到了这么好，这么多的好人，这么多的好人，这都是你的财富。财富不注意你家里的钱财，那个钱财是跟你这生有关系。你这一生赚过来了，但是真正赚过来的是你修来的，就是上欧大地是你赚来的吗？是你修来的，不是你赚钱能买得到的，知道吗？你家里父母赚钱是你修来，是你赚来的吗？是你修来的。你不修，你这个人不仁不义，你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父母赚钱吗？家庭居住，然后还有师父，如果你不修行，你能天天看到师父吗？你心中有这个师父存在吗？你是修来了，你不修怎么得到了？你怎么也不偷盗啊？偷是什么？对父母啊，偷父母的东西。我们有三种父母：一是父母，就是社会；深层父母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慧命父母，就是佛陀老师。那么这些人都是你的父母，那么说这些人对你有恩，你怎么能偷他的东西呢？啊，偷社会上的众生的东西，那是对社会不孝。为什么呢？社会对你有恩呐、啊，父母对你有恩。我们的肉皮呢，我们从昨天生到今天，生到明天，谁给你带过来的？没有父母，一生托。就是说，你做畜生、做狗、做猪的时候，有没有父母？你会投胎吗？如果我做了这个业，没地方投胎也可麻烦了。过去一个叫辽，一个什么禅师，他的一辈子持戒，不摸鱼人手啊，不挨下鱼人，不喜欢跟鱼人讲话。鱼人坐过的凳子他拿着跑着跑，鱼人走过的路他拿扫把扫。他们说鱼人碰到他的衣服，他一把戒刀拿出来，把衣服过来就扔掉了，他不跟鱼人结缘。后来他死后没地方投胎，因为鱼人怎么投胎呢？是不是投胎没办法？有一天他放生的时候放了一只鸽子，那个鸽子是个母的，所以这样叫做鸟窝。那么说他这个窝里面跟一个鸟结了一个，跟一个魔鸟结了缘，在蛋里面出生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不跟鱼人结缘的话，一个也是个麻烦的事情，是吧？没地方，就是说你要不跟动物、不跟人、不跟鱼人结缘，那下辈子投胎你都没地方投胎。你要下辈子你要出生怎么办呢？就人到西方极乐回来以后，你没有人，不能是释迦牟尼佛还有父母啊，是不是？你说下辈子他到三十二下班了，没有魔人、没有鱼人怎么办啊？什么佛爱佛子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他一不跟，他就说我们哪一世不经过母亲呢？所以呢，天下父母我都应该报，就是父母都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不要视为某一个人善和恶的问题。小小动物他都爱自己的孩子，狗啊，看到自己的孩子找不到的时候，到处呜呜的叫，是不是？他也很痛苦啊，爱子之心，人人皆知，虎不食子。老虎都不是自己的孩子，他那个爱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作为做过母亲，我们都应该有怜悯心，痛知就感觉到，哎呀，做过母亲都是很伟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称这种思维，不要想人家善和恶，只要做过爸爸妈妈，就是小狗做过爸爸妈妈，我都有一个怜悯之心的，都要有爱心。我怎么能偷一个对我有恩之人呢？可能他上一辈子是我的爸爸妈妈呢，我以为他我转世呢，哪个没做过畜生呢？你说哪一个没做过畜生啊？地狱恶鬼畜生都去过了，所以天下人都是我父母。有这样的思维，我怎么能偷我父母的东西呢？有这样的思维，知道吧？我怎么能偷社会呢？我吃的穿的吸的空气是大地之恩，我穿的衣服是众生之恩，我住的地方是国土之恩，是吧？我学的知识是师长之恩。那么说你哪一天不再受社会的恩德呢？一件衣服拿钱买了，没有衣服可以喝生冷下粥吗？你拿三毛钱买一颗白菜，但是那颗白菜它约了多少粒呢？三个月炖一颗白菜，你用三毛钱你可以买过来，难道它三个月的力量就是三毛钱吗？你以为你用的钱买过来了就应该啊？其实金钱就是符号，金钱就是符号。那么说你说得到的东西，你说你这么大冬天你在外面站着把衣服脱光站在外面看看， 你不死才怪你，是不是？但是有了衣服我就可以保起生命，还是生命有价还是衣服有价呢？你拿几块钱就可以，拿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一件衣服，可以保你生命了。你生命是无价的，一件衣服有多少钱，是吧？你以为你买了件衣服是用金钱买的，那是买你的命，知道吗？你的命是无价的。所以呢，不要对社会上什么人有不满的状态，要感受到社会人呢，我们叫共恩，我对你有恩，你对我有恩，是吧？我这边我用口讲一讲，能值多少钱呢？可是你能成佛是无价啊，是不是？你们成佛有无价的，是不是？但是我讲法这个声音能值几个钱呢？是不是？不值一分钱，那就还有在后面诽谤你，是不是？但是你听的那可以成佛，那就无价了。所以呢，寥寥几语啊，令你成佛，是无价之宝，是吧？所以呢，你等着了。你等着这个道理，我们讲法就是为无价。我这分析寺庙，分析个，为什么你们感觉不到你的生命、你的世界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你感受不到，那些人给你棉袄穿，保护了你的生命，是你生命无价的生命得到延续。但是呢，这个衣服是有价的。那我说，我讲法是有价的，你听法是无价啊，你生命得到保障，你可以成佛了。我问你，你在庙里面可以这样思维，你在家里为什么就不能这样思维呢？难道这庙的是佛法，在家里就没有佛法吗？所以呢，能够知道师父的恩德，你就不知道社会上众生的恩德吗？于是思维，是吧？啊，原来感受到人人对我有恩，天地对我有恩，众生对我有恩，国家居士对我有恩，所以我要感恩，我感社会上恩德，不应该偷他的东西。师长有恩，你偷师父的东西，都是不孝的行为。小偷是什么？小偷是为小人，黑暗中人，黑暗里面的人，不可能见到光明。那么说一个偷盗的人啊，就是不义气，就是不义，就是说对你这么大有恩的人，能护惜你生命的人，慧命的人，乃至于你相遇生活在世上相遇的这么个对你有恩的人，你怎么能偷他的东西呢？这不是不讲义气吗？是不是？我们应当孝道。我应当怎么孝道呢？父母一处，师长呢不能在身边，社会庞大，我们没办法思维怎么样的报答父母之恩，应该去佛陀一样，我爱与众生，最起码在你身上我不应该道，不但不应该道，还要爱与众生。过去瑜伽人说不偷大德，什么叫孝道呢？我怎么去孝道呢？我怎么孝道我的父母呢？我的亲人呢？对我有恩的人呢？啊，行吗？百孝不与一顺，你孝道不与顺承于父母，顺承于亲人，怎么顺呢？怎么顺承呢？爱与尊生，为什么呢？一切父母爱于孩子，一切国王爱于他的这个爱他的国民，一切祝福爱于尊生，是不是？所以呢，只要你用心来爱人，这就是孝道，这就是孝道。所以呢，我为什么要爱你们呢？因为我要孝道。最后我来讲，我为什么要持戒呢？因为我要行孝。所以呢，我要孝道。孝道怎么修呢？最起码的基础，我不应偷盗，我不应该偷盗。而你今天思维，你思维你过去的建立，那你今天得到的这种福报又从哪里来呢？是因为过去不偷盗。所以呢，你今天有这个圆满无瑕的人生，无比的珍贵的人生。而这里珍贵的人生就是你的财宝。那么获得这种财宝，你要思维啊，原来我在我不偷盗一个题上面思维，不邪淫妄淫啊，邪淫淫欲啊，那淫欲是对呢相好状淫报。你的相好怎么来的呢？是吧？我们有三种相好：第一，环境美；第二，心灵美；第三，身体美。就是说你六根诸前怎么来的呢？你看相貌端严啊，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你不邪淫。邪淫是丑出其形态，一个人内心的丑出，无有礼节，你眼睛长得是血的，就叫没礼节。你看眼睛平正，鼻子高挺，耳朵垂肩啊，嘴巴圆滑，身体呢柔软，心态优美。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啊，你看有礼有节，礼节自然，自然身心，就是身体啊长得非常中庸， 一个没有礼节的人头大脚小，眼睛是鼻子歪的，是吧？嘴巴是翘着的，身体是扯着的，这样的为什么呢？无有礼节必然生在身上，就没有礼，没有礼就说看了不舒服，不但你自己也不舒服，人家看了也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礼嘛，没有礼的人长身体就是丑处状态嘛，是不是？因为他长得不像人家，眼睛长得平平的，你眼睛长得一个高一个低，对吧？那现在我观察，你不要笑，小心你自己。你这辈子长得这么好，是什么原因呢？你这辈子长得好，是过错不协议。所以邪言讲不邪言，就是礼节啊，仁义礼嘛，就是礼节啊。礼节比较好的人，身体长得非常的尊荣啊，非常的看得很舒服，是吧？那么说你看你心态很美，你愿意亲近佛陀，愿意亲近善知识，愿意和一帮善信士在一起啊。那么说喜欢善流，看到善缘真是很欢喜，内心呢啊，人缘是像青草般的，就是说像路边的小草，像一个荷花，并且呢像一个麻蛋花或者是个梅花，或者喜欢青山之水。那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有人喜欢打麻将，吃喝嫖赌，杀到淫妄啊，喜欢这个刺激，喜欢唱歌跳舞，喜欢研究那个刺激，是吧？刺激自己的眼睛，刺激的耳朵啊，一天晚上找耳朵上面说一种好话，那种刺激；一天晚上找眼睛上耳朵不愿意听好音，喜欢听那个刺激的声音；眼睛不喜欢看好色，老是喜欢刺激的那个东西啊；鼻子不喜欢闻好味，喜欢闻那种刺激的味道；嘴巴不喜欢吃好的东西，柔软清淡的东西，喜欢触自己的嘴巴。那么说我们的心态不美啊，所以环境就不美。所以呢他这个喜欢的这个状态啊，他寻找，他本来是在一个好的地方，但是到处寻找了一些不好的地方，比方说唱歌跳舞吃喝嫖赌，喜欢这个刀山火海。过住家酒店是火海呀，饭店是刀山呢。为什么？那个地方杀生了，杀生那个地方，你看那个酒店里面天天杀种种动物，那个叫做刀山。他说酒店里面呢，那个宾馆里面叫火海，这个什么男的女的在里面了，还有抱小三呢，抱什么东西，然后都去找宾馆什么那套里去住，那个人叫河海，让人见到以后呢，哎，那个男男女女的就往里面跑，是不是？那地方叫火海，叫刀山河海。你到那里面去聚的话，不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吗？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那个地方，为什么呢？他喜欢上刀山下火海啊，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他喜欢了，他心态不好，这一辈子不晓得修，他不知道这一辈子是怎么修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生在哪里啊？生在楼山，这么青山楼水的地方，是吧？我们环境，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身体，可以说过去是直接都是很精严的人。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心态的美啊，是什么原因？我们的环境的美又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身体的美又是什么原因？各有持戒不一样，理解上不一样，就是说啊，跟你现在的这个，跟你过去的行为它都是相应的啊。戒每个念头就出现种种境界，就是说我们不完全是在好的境界里面，同时也有不好的境界里面。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圆满的，因为世界也有长寿和短寿，这世界也有美的也不美的。有人生在非洲呢，是吧？有人心里还是很美的，但是呢他生在非洲为什么？有人生在中国但是心里很丑陋，那又是为什么？都是各有界有差别，对吧？世上无住宿人中无一样的人，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人，不要以为是都一样的。因为因果啊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我昨天今天在讲堂讲，我常我讲法是什么？绝前绝后，就是说前后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我常佛只有一个，没两个。你说有两个常佛吗？当然坤前绝后了，是吧？常佛每讲的一个字都是坤前绝后，为什么呢？因为我常佛我讲的那是我的常佛，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你是你，他是他，你也是空前绝后的，你做恶事也是空前绝后的，你做善事也是空前绝后的，哪一个不是在空前绝后的？有人听到以后他可能想，师父太狂高我慢了，就是说难道诸佛菩萨抵不上你吗？诸佛讲是诸佛讲，他也是空前，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讲的是我讲，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我就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前面也没有，后面没有，因为我常佛，今天死掉了，明天就没有了，今天讲完了，明天讲是明天的事情，那当然是空前绝后了，那世上哪有一样的东西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听到以后不要以为我在功高我慢，佛陀讲天上天下为我独尊，是不是佛陀是功高我慢？佛陀讲的话他是法性流啊，法性流。所以我讲这话的时候啊，不是功高我慢，而是知道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讲的法那就是我，叫空前绝后，知道吗？所以大家都是空前绝后的，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你啊，你就是这个样的，你得到的东西没给得到的都是空前绝后，那么说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跟你是一样，嗯，姐妹俩也没办法是一样的，你的环境、你的身体、你的心态都不可能一样，都是空前绝后啊，都是空前绝后的，知道吗？所以呢不邪淫，大家想想我们不邪淫的这种向好环境和这个心态，那么说思维，那么说我们今天有这个环境，有这个好美好的善法善心和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在这个时间环境这个肉体，那么这是法，在法上讲也是一种法，那么持法成法流，那么说你今天最好的境界是哪种呢？除了一念妄心之外，你云有这一切法都于乃于佛，就是说你现在得到的这个东西难道不是从佛那来吗？这叫果位。那么说你云有这个就是大位，但是你有这种心态叫因位，叫因位，就是说我持戒得来，今天要持戒叫因啊，持法为道。那么说过了彼岸就无此岸，就是说一旦你到了彼岸，妄心一断，持道，持道持心就没有了啊，就因位跟大位全部隐没啊，至于彼岸，到了彼岸因全断没有了，因为本来都是一个虚妄，以尊身而建立的，没有尊身就没有诸法，没有尊身就没有持戒，持世界就不存在啊。三道啊，淫妄语，妄语骗人，幸运报，幸运报。那么说在持世界啊，我们说在这个叫幸运，什么叫幸运呢？啊，你哭时谁在混着你？你笑时谁在分享你的快乐？就是说你在欢笑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分享你的快乐；你在痛苦的时候，有人陪伴分享着，在承担着你的痛苦；你在迷失的时候，有人在寻找着你。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别人在陪伴着你。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多人在乎你吗？是不是？人生病的时候，那么多人在牵挂着你，是不是？人要钱的时候，人家给钱；要命的时候，人家给命。你在这种种方法在安慰着你，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是充满信心吗？他说：“这种信运出来呢，一个没有信运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苦时没有人给你承担，你悲伤时没有人来劝导，你欢乐的时候没有余量的分享，你快乐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分享。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是孤独者。这种人什么？没有信运，不得人缘。”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缘，没有信用，跟世界是断的，所以呢你的快乐别人分享不到，你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是不是？你的痛苦里面，你失真的时候就像一条狗在路上死了一样，没人管了，那狗还有人买呢，那你死的时候，那可能说你失真的时候就掉了，就没有了，你跳到水里淹死都没人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讲信用，无人能救你。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自然被社会上抛弃，就像一条流浪狗一样到处流浪。为什么？是孤家寡人，是孤独的人。那么说我们比较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获得了很多的幸运了，你出去有人牵挂，你回家有人欢喜，你看看你有点伤，你有点伤心难过发脾气，扎完的时候别人都吓得要命，想法得帮助你，你还得发脾气，是不是？人家都胆战心惊的，还想哄你，呀他们发脾气了。世界上多少人在乎你，关心你，帮助你，多少人在乎你，可是呢你呢不知道这个，你这种幸运，那么多人对你 为什么会这样无条件的这样的帮助你？凭什么？就凭你个人信用，人有了信用都可以骗人。比如说有人骗人，一骗就骗到，有个有人呢讲讲真话他也不听，为什么？因为吃人构筑秀信用的人这一生转了迷死了，但是呢他讲什么话人家都信，我要骗你就骗你，要你哭就哭，要你就笑，但是就是信他。为什么？过处他修了幸运，这是这一辈子迷死了他忘记了，但是他的幸运并不实。所以呢讲骗呢，就是说我常常讲有一个人我问他，哎，我到南京这条路怎么走，哎，他讲的是真话，他讲的真实话，但是我就是不信，我一见到他像我就感觉到他讲话有点假。所以呢我就问另外一个人，另外人说这条路是真的，这个也讲真实话，哎，我觉得很信，我相信。同样是人，同样指这条路，但是我对第一个人我就是不信，对第二个人我就信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不修，他没有修信用，所以我不信他，他讲真话我也不信。那第二个人他就修信用吧，我马上信，非常欢喜。那为什么呢？因为因果是毫厘无缺，你所做的事情别人信不信都是跟你跟过去有关系。你要做生意，做生意啊，很多人做生意他的才能远远超过别人，结果呢他这个人做生意啊就是做不好，但那个人做生意就是才能非常极差，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为什么？他一做生意跟人家谈货的什么的一搞就定，但是呢他有很多的才能也是真实的，可是呢做生意就是上不了的，就是说做什么失败什么，做什么就失败什么，因为他过足不穷。一个人没有信用谈什么呢？是不是？虽然人做生意做什么事情还要有信用呢，没有信用不得人家相信呢。所以你这辈子做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信用度非常差啊。你看我的手机的信用度可以达到600，你们的信用度有多少？因为我到时我就会付钱，到时我就会付钱，我绝对不会骗他。那么说绝不会拖欠钱，所以我可以达到600万7000块钱，我达到6000块钱他不会给我断机的，不会跟我这个手机给断掉的，因为我的信用是很高的。你们的手机有多少信用啊？你的手机有800是吧？所以呢信用度啊，这个信用度，所以一个没有信用度就要吃很多的苦啊，有了信用度做事情就很方便。所以呢你现在的信用啊，想一想啊，你哭时你上谁在分享你的快乐，有人分享多快乐，你在说你的幸福，有人听了个愿陪伴给你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快乐。那么说我要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我一个人孤家寡人我也很幸福，如果讲话时大家很快乐我就很快乐，我觉得有人在分享我的快乐，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快乐，大家分享。那有人分享才行呢，你过去打妄语太多了，你这辈子没有分享，讲法没人听，你讲法没人听。但有人幸运他是感到人家印光大师当时讲法就没人听，后来他只好写书，天天写书，在他被关法的天天写给人家写信，靠这个维持他的法缘。因为他讲话人家听不懂啊，听不懂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可能幸运度过去上一辈子的幸运度差嘛，幸运度差的话那这辈子讲法人家听不懂了，是吧？也就是说啊，幸运度很重要，人的幸运度没有啊，对师父对什么都会怀疑，都会怀疑。就是说一个人不修信用的话，师父见你不高兴。为什么？你这个没修了，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足以留耐心，就感觉到对你讲话没有意思。有人来了坐一下，我一看他我就不想讲话，因为他给我一种不信任感，就是觉得没有意思，跟他讲没意思。我想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会说这样？我常常讲我应该有大悲心，我应该有真实的心帮助所有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他我就感觉到不想讲。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过去是修不信用，感召于我对他没有信用，知道吗？是不是？你又是在外面有这个感觉吧？有时啊，你一碰到他，跟他就分享，但是有人碰到某一个人呢，不想跟他分享，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肯定跟你有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是吧？所以呢，有一些很多人愿意跟你讲话，跟你聊天，因为你修的信用好。 是一定到处都有人缘。你像我感觉，我明显就感觉到，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想住山洞下去，都想躲人虫，怎么躲都躲不掉。后来我躲到最南山，还有两个孩子天天缠着我，缠着我就要。后来我要走的时候，我都哭伤心，搞得我也很伤心。后来把我的那个灯芯，一个护身符就送给他了，他要我一定要把他带走出家，跟我跑。两个小女孩子吧，一定年大放牛的，家里肯定很苦。我在最南山。在最南山两个孩子天天陪着我，天天陪着我。我本来是最南山，他说他放牛天天到我那，我在念阿弥陀佛，他跟着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后来我走的时候问师父你到哪里去啊，我说我不能跟他讲我要走啊，接着走，他非要我跟我，好像我讲了，他后来闹着要跟我走，跟我走，我没办法，我过一段时间他接你好不好，然后我把这个灯给他，这样你好好念佛啊。我就那是说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就感觉到我边上的人呢就是很多很多。我在乌台，我在那个山啊，在重庆呢，我在重庆居住时间，我本来是想躲在那个地方不想跟人家接触了，没想到一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居士不知道就把我找到了。我在那个那个罗汉的那个那个叫五百罗汉堂啊，常常在那边居士老师也找我，所以我回来以后呢，他们还打电话要我到那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一个执政城里，他要换一种示范城里，他要我去住。我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人缘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还没有去攀缘，我要攀缘更不得了。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要修信用啊，要修信用。那我说就是不妄语啊，就是不打妄语啊。不饮酒啊，不饮酒与吃饱，大家饮酒的人与吃的人，大家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人呢走出去，就是我现在讲什么话你马上就忘记了，是因为你喝酒喝多了。就是愚痴正是愚痴，饮酒跟烟是一体的，吃烟喝酒不单是吃烟喝酒，就是迷的，就是说钱，我喜欢钱，老是迷着它，这也叫吃烟喝酒，知道吗？不一定说非要吃烟喝酒，就是对金钱呢特别迷，对名利啊特别迷。这个迷惑的境界，就是说聚众这一种得失，就是老是迷在上面了，就是说这个老是迷在一种境界里面，这个叫做迷。那因为烟是毒草吗？是迷信吗？他说烟酒都是迷的范围之内啊，酒就是吃烟，有人家烟是不是不是戒？烟它也是一种戒。烟过去那个祖师们讲，烟啊它是五根罪，没有根的罪，它这个罪呢无从无尽的，就是说没有这个是当下做当下有罪，知道吗？为什么罪是不曾忏悔的？这个烟呢是不曾忏悔的，有人就抽烟啊。跟你们讲有没有用？你们都不抽烟啊，烟的过失，你看跟一个一千个愚人在一块睡觉，把一千个人的手指砍下来，这个罪过重不重？他罪过都有前世因缘，他吃烟呢他没有前世，他没有上一辈子，这就造因。他吃烟的人的罪过啊，比杀一千个人和一千个愚人在一块睡觉，那么说这个和杀一千个人的罪都比这个要轻，吃烟的罪比这还要重。所以呢，吃烟的人是不曾忏悔的，就是说什么呢？不能杀尽的，就是说你烟呢，它不能在上面杀尽，只有魔王才会杀尽，因为烟是受魔王加持，受魔王加持，就是说跟烟加持的人一定是魔王，是吧？所以呢，烟，这个烟酒这种过失啊，这种烟酒的过失是不曾忏悔，但有一个办法可以忏悔。唯独的一个方法忏悔，就是这样的文，我跟你讲200遍，他是对出家人来讲的，有的出家人喜欢抽烟，他说跟他讲200遍，他如果还断不掉烟，断不掉烟，那次要堕大金刚地狱，不能出来。假设说我这样讲了以后，讲200遍，如果你就断了，我跟你不停地讲200遍，你断了，你不吃了，立即不吃，罪立即消失。这就没有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九戒啊，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是九戒会产生什么反应呢？叫愚痴。愚痴是什么样子的呢？ 由家不能回，找不到家，知道吗？就是说你从这个地方回家去，你能不能找到家？找不到家了。为什么找不到家？愚痴。这就是过去烟酒的过失，迷子的过失，就被路上的环境呢，就是说到北京去，在路上呢有人坐飞机啊，坐飞机到北京去，结果忘记了下飞机。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白云把他骗了，天上的白云就可以骗到他，骗着就不想回了，不想到下飞机了，就想看，哎呀，北京很漂亮了。他上飞机的时候呢，想我要到北京去，到飞机飞到上面去，看到北京很漂亮了，他把下飞机这件事情给忘了。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从家里面出来到无量寿寺，从无量寿寺回家去，这个路上呢，都可能有的迷。就是说你不晓得回家回不到家的原因，是因为中间有东西把你迷住了。什么东西呢？就是烟酒，就是东西把你迷住了。他说你到这三佛世界来不晓得回家，为什么呢？你忘记了，你迷住了，所以在上面做了一栋房子成了家，然后养了孩子，你又忘记了你的家乡，这就迷了。这就是迷了。迷了什么呢？名利钱财睡觉杀盗淫玩酒，就这种财色名食睡，财把你迷住了，色把你迷住了，这个财色名望把你迷住了，食吃饭还睡觉，这一点把你迷住了，那睡得好舒服啊，天天想着那张床，那就麻烦了。吃的好吃了，念念不忘，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天天吃好的也吃好的，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把你迷住了。现在你在坐这个地方，心里想晚上吃什么，你在想这个东西，迷住了。是吧？这个睡觉啊，钱财，你想着我今天你得到什么收获呢？有得失之心，钱财，今天师父这个能不能让我得100万呢？师父讲法能不能让我得100万？被财迷住了，色相，男女就是外面的色相把你迷住了，迷财色名食睡，这些把你迷住了，这个叫做迷，就是饮酒，饮酒就是醉了，对吧？在里面醉了。把你迷失了，所以这个迷失了以后呢，你就不晓得回家了，是不是？有名的地方你就住到名地方去了。有一天，你到这个地方上班，我给你1000块钱一天，那我在杭州、北京我都不住了，我就到这个地方住好了。马上被金钱迷住了，你可以把整个家都迁到这里来。为什么家迁来迁去，迁来去，哪个地方适合我，我就迁到哪个地方去？为什么呢？就被那个名利给迷惑住了。所以搞着我们的家从北京迁到天津，从天津迁到江西，从江西迁到南昌，从南昌迁到珠海，到处迁，到处迁。你想一想，是什么东西把你搞得迁来迁去的呢？不就是财神名食睡吗？把你迷来迷去的，忘失了你自己当时的家。你的家到底在哪里啊？你的祖宗的家到底在哪里啊？你祖宗的家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你又忘记了。所以呢，现在还有一点不迷，最起码的，你今天晚上晓得回家嘛，是不是？还找到你家的那个小门啊，是吧？那为什么会找到你那个门呢？因为你不忘语才能得到这种果报。你比例来讲，我现在讲法能心开意解，这叫智慧。你现在晓得晚饭到了，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因为不迷啊，什么不迷就晓得晚上要吃饭了、啊，晚上吃饭你为什么？因为你不迷，回家去那个鸡也有啊，你看那小鸡晚上就会到那个地方，它不会迷啊。小狗也会做得到，小狗它这边又玩了半天回来，那鸽子也做得到，鸽子它在九江市到处跑跑跑回来，它晓得回到无量寿寺。为什么呢？因为不迷才会晓得回家，迷了就不晓得回家，知道吗？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有没有，我们过去修了这个饮酒没有？我们过去喝的酒很少，如果喝酒多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今天晚上不晓得回家，你开车子找不到方向，你想一想，开车子迷失老死的，怎么不记得路呢？不记得路，那你上辈子为什么喝酒喝那么多呢？你这辈子搞的车子开车子不认路呢？有人开车走一趟就知道怎么走，有人开车子走10趟都找不到那条路了，怎么找？无量寿司就找不到，来了10趟还找无量寿司找不到呢？因为你上辈子喝酒喝多了，这辈子你的这个记忆，你没有智慧吗？记忆力很差吗？所以前头讲后头忘，前头喝讲后头忘，为什么喝酒喝得太多了吗？所以你这辈子呢，能够听法，能够记住，能够开解，能够解的话，都是因为这个 啊，不因由见离境迟了很多，所以这一辈子你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智慧啊。所以呢，智慧乃至于不行，所以大家这五戒啊，这五戒不能够从相上面下功夫，要从体上面下功夫。如果得到这个，就是戒体。你要认识到这五戒多么可爱，是不是？这五戒多么珍贵啊！这个五戒多么悦心，是一个很快乐，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持戒就像妈妈告诉你啊，这样做才对，那样做不对。我们听妈妈的话，我们父母的教导，父母已经离开我们，或者父母根本不教导我们，父母又不能常居在世，告诉我们一个五戒，教我们怎么去做人。我们持五戒就听父母的话，就听父母的话，就是说好好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对戒律升起信心，升起欢喜。阿弥陀佛。Yeah.